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大家好，我是姚谦，很高兴在良苑讲台跟大家来分享主的经文。有一卷福音书呢，是我信主以来呢特别喜爱，就是马可福音，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，小组查经也好，或者说讲到呢，都喜欢用马可福音来跟大家分享。今天呢，我就想到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呢，第一章一段的经文，我信主开始的时候呢，也常常查经里面呢，来跟小组的组员呢，来查考这段的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载呢，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一天的那个过得怎么样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回事。我觉得在这里呢，我们查考主的生平，特别他来世界上做工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表达，怎么回应，对我们这个时代呢怎么生活呢，也是蛮有意义的。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代，什么事情也要谈到效果效率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不忙碌，但是他忙碌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回应呢？他注重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我们不觉得忙碌一定是犯罪啊，我们不可以这样说。你不会碰到弟兄姐妹说，哎，你太忙啦，那么你就做得不对，其实也不是这样。但是忙碌里面呢，有一些人生的操练，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呢就看见他忙当中呢，他不会乱的，他也坚定不移的。那么我们先来念这段的几节的经文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个是记载主一天生活一个缩影啊。那么经文一章其实里面呢也有相当的精节的，我们只是念35节到39节。这个是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重点，就是我们要跟随主、追随主当有的操练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，那里记载七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经文都只是短短五节的经文。这里我们很熟悉耶稣的，在他开始一天的时候，他经文记载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第一个跟大家来分享的主的操练，我们要跟随他在忙碌生活里面呢一个操练。虽然你说，哎，这个是耳熟能详了，是耶稣，主耶稣没有忘记祷告。他这里有一个热心，这个热心就是还是祷告。 我们如果看35节这一节经文以前，哇，一章记在前面的一天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哇，他真的很忙碌啊，他进了会堂，在加百农，在哪里呢？在安息日来，在会堂来教训人，21节那里记载嘛。他是讲到有这个教训人，而且那里呢也有被鬼污鬼附着的人，他也赶鬼啊。那么他做完了以后呢，也去做家庭探访啊，去探这个西门彼得的家啊，这个是29节记载我。那么家庭探访完了，他你认为他已经应当要休息啦，但是32节一章哪里记载，天晚日落的时候呢，还是有很多人害病的被鬼附的要来到耶稣的跟前。圣经甚至记载合成的人呢都聚集在他的门前。耶稣基本都没有休息，他还是很忠心，也有爱心，是医治很多害各样病的人，也赶出许多的鬼。我们看见这里是耶稣一天的生活的一个的写照，也是表示耶稣忙碌的主。但是第二天开始的时候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耶稣还是在那里，在旷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祷告。你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在服事里面忙忙碌碌，有时候我们都最先忘记的就是祷告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目标要完工，要完成，那么祷告可以放在最后的啊。姚谦有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我就发觉在耶稣身上，他没有一颗都不是在哪里呢，不是在哪里祷告的，他真的是在哪里热心来依靠天父啊。这个呢对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忙碌的世界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？祷告是成就事情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祷告是主耶稣在他的服事里面呢一直没有放弃的。到他上十字架以前，他在门徒中间，他教导他们，他交托他们很多的要务，他差遣他们出去做个人布道，探访赶鬼，但是在这一切中间，他自己的样式是他热心祷告。他了解挑选门徒也不容易，有一个你说有一个犹大也是出卖他，但是耶稣在人子的位置上，他晓得透过门徒要做成他的工，他挑选他们的时候经过谨夜的祷告。这里一天开始的时候，耶稣是在哪里祷告？亲爱的，我们觉得圣经里面很多道理我们都已经自己都懂得讲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用心去做呢？我觉得祷告是不容易的事情，祷告是人常常放弃的事情，祷告是有时候放在最后的事情，但是耶稣一天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哪里祷告，他有热心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这里的记载就是耶稣有他的小心。小心什么呢？我们往下去看就看见36节说，诶，那个门徒啊，西门彼得跟同伴都追去来找他，他还没有祷告完啊，碰到耶稣37节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我觉得这句话呢，众人都找你呢都非常有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耶稣非常受欢迎啊。前一天所有人都需要他，他也赶鬼，也帮助他们治病，家庭探访也做得那么好，哇，他这么受欢迎。所以当彼得西门彼得跟 门徒们追上他，对他说众人都找你的时候呢，如果我是耶稣呢，我觉得这句话呢真是甜甜的啊，让我们的心感到非常快乐舒服，因为我们都喜欢人群群众爱我们的嘛，我们是受欢迎的人物嘛。但是耶稣很小心去领受这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他受群众爱戴的根据了。其实今天我们服事里面呢，群众有很多的需要，但是这些需要也成为你跟我的压力，人群给我们有压力，我们做广播的，做节目的同工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嘛。哎呀，人喜欢听我们，人需要我们，爱顾我们，我们多好啊。某一方面这个是好事情，但是另外也是成为人的压力，众人的需要就成为我们的压力咯。你做得好，人都要你，那么你继续去做，这个是某一方面是我们说耶稣这里有一种小心，这种小心谨慎就是小心众人你跟我都要的虚荣啊。其实众人都找耶稣就是一个试探，耶稣的工作不单是在加百农嘛，所以如果好像门徒一样的要求他，哎呀众人都找你，耶稣就留下来呢，那么耶稣要做更重要的事情就很多时候呢就做不来了。我们的服事也一样的嘛，我们有时候当然你说人的需要重要不重要了，当然重要了，但是需要那么多，我们怎么样去来分辨，不但是人喜欢，是神要我们做得更要紧。这个清醒的头脑呢，我觉得在耶稣开始一天的时候，我们说他热心祷告已经晓得了。如果他没有经过亲近天父热心祷告，这里他就没有这种小心，这种分辨，这种那么容易陷入人的试探，人的压力，你觉得这个重要吗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看人的需要多过看天父的旨意，他是不是要我们做成的工。很多年前我念神学的时候，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，他是有名的讲员，也是在青年的群体啊，大学生的服事里面很受欢迎的。有一次他对我们说，哎呀我就是不去他们那个聚会，虽然他们邀请我，我懂得他们要我做什么，就是要我谈他们喜爱听的。这个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不对，但是也有不对的。因为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说，我不要他们需要什么我就供应他们什么。有时候他们偏了，他们集中某一方面，也是用我的名声去成就他们要达到的。这个就是分辨，这个就是小心，这个也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可能有名的讲员，他是讨人的欢心还是讨神的喜悦呢？所以这个讲师当他这样的分享的时候，这么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最明白，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明白了。我们的服事也一样了，不要只是人的需要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上去。这个是耶稣的热心祷告，也是耶稣的小心人群的压力。第三呢，这里耶稣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谈五个心，谈了两个心了，热心跟小心。第三个心呢，我们看见耶稣对门徒说众人都找你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哇，38节很清楚记载，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。耶稣不是这么没有人情味，只是说不，我不去就算，他真的有另外的建议的。我就是说耶稣没有迷失于人群，他也不被动的听从人的声音，但是他不但是停在这里，他是专心他的计划，他有计划的，他的计划就是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。我觉得耶稣很有领导的才能，他 他有自我领导的能力。他呢不但是对西门跟同伴，我们广东人说泼冷水啊，就是不听从他们的要求。耶稣也有他的建议的哦，他不是这么被动的哦。这种建议就是领导的能力咯。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啊，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啊。那么这种自我领导的能力在今天这个年代呢是非常重要。那么这里耶稣第三个心就是他真的因着专心他从天父而来的计划，他就可以领导他人哦。这个年代自我领导的能力要注重，因为你清醒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没有忘记你自己的计划的同时，你也配合他人的需要哦。这种自我领导跟领导他人呢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你可以说耶稣也是一个目标导向的同工。这个年代常常谈到教会也要有目标，有很鲜明的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道理。但是这个目标我们是不是也是很专心让自己在其中呢？这个从耶稣的身上呢我们也是操练，我们说跟随主的操练，祷告上热心，要小心人群加给我们无形的压力，而且我们也要专心有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计划是从天父而来的，好像耶稣他专心他的计划，也是可以有另外的建议，可以呢不服从人的压力。耶稣真的是配得我们跟随的主，他的服事有这样的平衡，有这样的小心，而且也有这样的专心。我觉得我喜爱马可福音这里记载耶稣的一天的记载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第四个心呢，如果我们往下去看呢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因着有清晰的计划，他晓得他要做的事情，他就没有失去他鲜明的目标。这个目标是什么呢？你看38节看下去，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哪里？到邻近的乡村做什么？他说我也好在哪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哇，这个很清楚了，耶稣是为传道出来的。你说姚谦牧师，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吗？当然我晓得是明显啦，耶稣是父神的儿子，来到人世间是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要传道，那么他就是为这个出来咯。当然如果你是这样的看圣经，你就没有觉得什么很新鲜的意思。但是我觉得耶稣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晓得他是为传道出来，但是他在门徒中间也很清楚的在说这句话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你小心领受的时候呢，你都发觉呢这个不简单，这个也是耶稣留下给门徒，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，我们生活特别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应当有的操练，就是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生活里面服事里面其实应当有鲜明的目标。耶稣的人生很明显是为福音而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说我是为传道而献身，我是为遵行天父的旨意而活着。连耶稣是父神的儿子他也是这样说。那么我们如果生活里面也失去目标，没有鲜明的目标，那么难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是这么软弱了。所以我念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耶稣他不但有热心祷告，小心人群的压力，专心他的计划，耶稣有一种恒心， 这种恒心就是永恒的恒啊，恒心在父神给他的目标上面。他是一个紧贴着目标，恒心他的目标，为父神做工的工人。今天我们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普世的教会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基督徒根本呢在见证主的事上非常的软弱。那么用另外的说话，有经验的同工常常教导，哎呀，这个年代信徒那种委身于神的热情在哪里，去了哪里，就是没了，所以教会就不复兴，教会就很难这个福音有效的传开来，教会的事工很多重要的事情没人做。为什么？可能很多信徒洗礼以后呢，根本就以为我就去已经到天堂去了，有一天他忘记他最重要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见证神了。你说哪里像耶稣一样做这么伟大的事情，为父神来传道上十字架。对，父神可能没有要你跟我跟好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，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哦，他要我们背十字架哦，那个背十字架就是为主受苦哦，而且也见证主哦。我们是不是忘记呢？这个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鲜明的目标，就是信徒就是门徒，不怕为主受苦，而且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见证在人群中何等的重要啊！这个恒心，这个我从这个角度去看耶稣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给你跟我呢，我们信靠主的人很鲜明的目标。如果你的目标模糊，已经不清不楚了，我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为你祷告，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。我们需要为着见证主再回想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，你怎么信主的见证是认真的，你这个见证也是你的目标，在人群中间来诉说主的在你身上的作为嘛，这个也是你的见证啊。最后呢，我还看到耶稣有一个全心，不但是热心、小心、专心、恒心，我也很工整的把这五个心放在大家面前。最后一个心就是全心，全心全意的全心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念39节，你看到耶稣说他是为传道的目标出来，那么他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那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前一天他的生活的地方在加百农的地方的会堂嘛，但是这里加百农是加利利地其中一个城市，但是39节最后一节的时候记载什么，他说我要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，就是说耶稣他的范围，他的传道的天地不单是在加百农一个城市哦。你如果查找圣经的地图啊，那个地理呢，在加利利湖的周边呢都有十多个城市。耶稣这里那个全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传道他走动的范围不单局限在加百农，在他的家小天地，他是加利利全地。当然你说加利利全地也不是很大的范围，但是比对上来说那个意义什么，就是耶稣看见他的那个传道的意象，他有一种很广阔的心怀，他不但是纪念一个城市，他在这个周边不同的城乡，其实圣经记载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缘故四处奔波来传道，他走遍各城各乡啊，这里是一个代表，在加利利全地来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这里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心怀、胸怀辽阔的天空，另外也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心怀 父神的国度，他是一个有国度观念的工人，他的全性就是神的国度。有时候我们的眼光真的很狭窄，只是看见我们自己的会堂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本地，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每天，我是学生就是我的考试，我是一个工人就是我的办公的地方。但是耶稣的目光不是这样的，他热心是从祷告而来，他小心是从不随便信任群众的压力需要而来，他专心是有目标有计划，他恒心是有目标，他全心是因着有父神的意向。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或者说他离开世界以前，在门徒面前升天往上去了，他交给门徒是什么？是他的大使命，也是很多传道人勉励信徒需要有主的大使命。主的大使命就是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末期才来到，向万民作见证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一天生活的片段，他39节说他要在加利利全地，这个全地就是他的意向，他的国度观念。我们有没有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对主的使命一种全心全意是意向？这个2016年呢，很快就也过了两个多月啦，今天已经是3月份了。哎呀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是如何，盼望我们在追随主的事情上每一天都有这种操练，每一天都有热心，我们的祷告不忘记，我们都小心不要陷入人的虚荣，我们要专心，因为计划是好事情，我们不要失去目标，恒心在主的面前来守望，我们要有意向，我们的见证不但是我们的本地，也应当是这个世界。所以盼望新的这个年度已经放在我面前已经两个多月了，我们求主来加添我们力量，有好的操练，至少这五方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参与的指引。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到这里，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。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抛完那大